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帆。那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仍然是讲故事。那么实际上，说到故事呢，刘帆就经常想起自己的长辈啊，尤其是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在我小时候就经常跟我讲很多的故事。那么在生活上的一些教导啊，也经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我。这个说起外公外婆啊，刘帆呢总是有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尤其是关于吃饭啊这些生活的习惯。刘帆就记得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很喜欢吃醋泡大蒜，然后甚至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也还会喝一点这个加了醋的开水。哦，原来最近刘帆就看见有一个帖子说，经常食用醋泡过的食物确实是有益健康呢。那么你看，老年人还是有生活智慧呢。就比如说可以用醋泡花生，然后呢每次就可以泡个10到15颗，泡个1-2天，那么就可以吃了。还有醋泡香菇，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醋泡大蒜呢，可以预防感冒。还有醋泡海带啊，可以强健骨骼。哎，竟然还可以拿醋来泡这个苞谷，可以降血压。还有醋泡黄豆，也是类似的功效。晓不得你一个会用醋来泡这些东西呢？不妨可以试试看。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吧。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那么现在这个环节讲述的故事是改编自传记小说《山芋》，说的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宣教士傅南然的故事。傅南然来我们云南宣教30多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我们傈僳族的同胞。之前讲到，南然和罗西在结婚以后就马上又重新投入到山中傈僳人的工作。转眼间，南然和罗西也已经是两个娃娃的父母了。南然也不像从前那样跟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壮了。那么有一次啊，他不小心感染了伤寒，罗西带着两个女儿去找他。后来也在傈僳人的照顾和其他同工的陪伴下，最终南然度过了这个难关。他的妻子和娃娃也有机会回英国见到南然的母亲。现在云南的工作有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同工参与进来，有时候也有意见上的一些分歧分化出现。但南然晓得，不管是服侍还是宣道，最大的原则都是爱。所以男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同工间来做好这个活好的爱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关于《山芋》第9章的内容。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 心的旅途呼的传承心呼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930年代，中国各处，特别是北边的很多省份，复兴的气氛已经在鼓舞着各地的灵性生活。伯特利布道团于1931年到达陕西，谣传到上海，说是有一些偏激的学说开始流传。1935年的时候，南人甘氏修教。从英国和美国回到中国，就在这时，他就被马上派去参加陕西的一个渔道和会议，要他去衡量一下，甚至是让他平复一个矛盾，那就是可能是有些感情冲突，甚至是有些怪火的趋势。渔道和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避暑胜地。坐落在一个美丽的遍布水车的谷中，水车一个接一个沿岸接起，接着水流推动水车的轮子。渔道河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宣教士避暑的居所。南人在这里也遇着一群基督徒，敞开了心接受神的赐福。他们的祷告会啊，经常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在这些祷告会当中，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湖南人是这一次呢遇到和会议的讲员之一，他讲的题目是“充满圣灵的活意”。他清楚地能够觉察到，在他分享这题目的时候。坐在台下的人在灵里面也确实呢有活意的工作在进行。他们在那个大会中确确实实是会见了神呢。南然描写他在这里的这一个星期，说到是他在中国工作呢最快乐的一个星期了。说到这遇到火会议，提到刚才说到的复兴运动，这一场运动也影响了南然的思想和他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对黎族人的工作，他为这些工作的祷告方式也有所不同了。这运动的特质是值得注意呢。南然呢把他所想到的归纳在了一封书信中，保存在身边。那一封信啊，是沙会在沙西的一次会议之后写的。写信的人要表明，尽管许多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很多年的宣教士，但是当神啊带着全能领导的时候，一个个基督徒从各方面的经验呢都有改观了。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永远的改变了方向。信上如此说道：从一开始，主就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一切启示都合乎圣经的真理。以下有几条要跟你分享。第一，就是认罪的信息。可以参考今晚《约翰福音》16:8。我们平常视若无睹的事，当圣灵的光辉照进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是如此罪孽深重。于是，就跪下认罪，求神来除去这罪。第二，彰显耶稣。可以看《约翰福音》16:14。
要让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和荣耀，他的十字架变得更为宝贵，他的复活做我们的中保更为实在，他的再来是紧要的真理，是使人洁净的盼望。第三，认识真理，要看约翰福音16:26还有16:13。从前真理仅是触摸到我们的心，但现在真理要抓住我们的灵，我们从前传讲的理论变成我们事实的经历。这些日子里我才明白圣灵教导的明确真答，那都是闻所未闻的。第四，爱的浇灌，看看罗马书5:5，我们曾经都自以为是彼此相爱的，也觉得好像没得哪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相爱，但是当神的灵向我们显现出神他自己的标准时，他们与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们被神的灵斥责，羞愧的低下头，有人愿意破碎自己，向神认罪，也向人认罪。同工中因为这种破碎，因为神心的感动和呼召，就有一种新的爱流通在我们当中。第五，赐下能力，看使徒行传1:8，神在他的一些儿女的生活中履行他的应许，这已经不再是渺茫的希望，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男人渴望神在云南的基督徒当中行同样的事情，他以后的几年都一直有这个负担，他也为此祷告。就在参加完这个遇到火大会后，那个圣诞节，男人啊就为昆明的宣教士安排了3天的会议。这次小型会议的主题是圣灵的特质，同在与能力。聚会有新的深度，有新的耶稣的目标。亚志英夫人也参与了这一次会议，她还特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弗兰人所说的圣灵中的生命是我们应该领取的福分。他指出旧约中说死后的生命是加福分的，原因在此，是将生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所以我们一旦确实领受了圣灵，我们得到的赐福也是每天更新，每天加深呢。我自此以后就是这样，每日得圣，前所未有。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也写道说，湖南人的分享啊，这是他心灵的领受和态度。他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男人已经观察到，在教会的事务上，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的对照。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当中，他有一种新的压力，感觉到工作庞大而时光苦短。他只有一个轻松的答案，就像是路易·琼斯博士在他所写的《权威著作》一书中说道，许多人都见证他们在一小时的反省会当中学到关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东西，比他们之前毕生阅读圣经或学习神学所得到的还感动。罗西来到克辛沙区费威廉太太的住舍， 露西扎在那个屋子里面，注视的楼上那个房间。就在这个时候，河阿中突然有两条腿从楼板上伸下来。正惊讶的时候，有一个抓手的客勤女人就掉到他前面的地板上了。然而费威廉夫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跟露西解释说，哎呦，我时常告诉他不要踩那块地方，哎，他还是忘记了，老是从这里掉下来。他们计划同住的房子呢是一座平房。男人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这个房子有一些描述，他说，我太太和我的孩子们与费威廉夫妇同住，你看到他们家住在一个住院里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屋子呢是一层，住座地草未定，他们还有个大花园，是山上最秀美的地点，周围是客勤人的村庄，当然也有一些傈僳人、崩龙人或汉人。下坑的路里路是一个叫折返的平原，拉丘是阿兹克钦的村庄，里面的边境呢大概就是10里。首领胡腾的家人现在都是基督徒，还有其他的几家人，一共大约是有10家。拉丘村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门户未开，虽然是并非大大敞开，但已经足够使我们坦然地进入了。住在这世上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唉，我也无法一一细说，就是如何为我和罗西开辟平坦的道路。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样找到房子的了？大小是咋个刚好如我们所期望的了？如何找住那个位置，在村中无人居住最好的地方？那是属于那位基督徒领袖呢，他立刻答应我们可以用那块地，并且住的那地。还有啊，我们还要为茅屋顶来祷告。我们平时的方法实在是太不灵光了。住在3里外的巴列村的基督徒们啊，他们又是把我们来盖房顶，我们根本没花一分钱。还有啊，我们找到的木匠是难得如此的好天气之下，他必须将工作做完，刚刚好把所有事情做完就下起雨来。等等的这些事啊，都是主的恩典啊。虽然这都是芝麻的小事，在我们置身其中的人，这就是学道生活的有趣之处啊。他们的这一间居处啊，是有3个房间呢。一间呢是费家的起居室，就是费威廉夫妇他们所住的。另外一间呢是富男人他们家的起居室，还有剩下那一间就是大家共有。男人来来客客啊，都是以这个地方为基地呢。而罗西呢，就抓心在打顶的客勤人的工作。这一片地方也更是娃娃们沙中的田园，像是一个永远都可以野餐的地方，有充足的羊奶，吃不完的鸡蛋，饭碗里也少不了铁锅羹。太阳晚刻，周围都是群山，沙沙风吹日晒，下雨的时候啊，水也得斜坡被冲下去。然后这样的天气，这些娃娃们呢就会到屋子里面来读小飞象或者是小盘猪的故事。家中的这些故事书啊快看完了，哎，男人他自己啊 还提挖我们别了一套故事，叫做《南瓜女》，是一个关于小女孩的故事集。男人的50岁生日啊，也就是在这个客卿村庄里面度过呢。其后他又在云南全省到处跑了几个月，当他回来的时候，费威廉夫妇呢也不在，只有罗西和小娃娃跟客卿人在一起。也差不多就在是这段时间里面，男人有一次啊，在山上被倾盆大雨所困，几乎丢了性命。他从边界的山上过来，面前大雨如注。他以前大雨的时候也经常在外面，但是这一次的雨啊，简直是太大，似乎要把他从马背上都打下来一样。而且雨声实在是太大，他根本都没听到黎苏同伴对他的呼喊声。然后男人就突然发现自己跟马整个都在往下沉，他逃离马背，以为到了湖中他就可以逃出去，但是他只是感觉有一道寒冷的洗礼加他接近，把他往下拉。原来这水面之下是一个深陷的摇篮的烂泥坑，是一片沼泽。他直往坑里面陷，无法抗拒那股洗礼，他完全不晓不得该咋个做，只是感觉有几只手赶忙过来抓住了他。那时泥浆都已经快要封住他的头顶了，幸好他的黎苏同伴们反应得快，身子平躺在泥浆上面，赶紧游过来救他，就像在水中游泳一样。这些黎苏人拼命地把男人救起来，终于也挨得拖到了有石头的地方，而男人的那匹马已经再也见不着踪影了。
呼唤心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更强，每时每一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山雨》这本书第9章的内容。说到罗西和男人呢，他们又去到了客卿地，跟费威廉夫妇呢一起住在当地，向当地的人来传福音，来教导他们。这时候除了宣教士两对夫妇以外，更有很可爱的小娃娃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娃娃们也非常喜欢在山中无忧无虑的日子，外面天晴的时候他们就到处奔跑欢乐，下雨之时呢，他们就在家中听故事。 男人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忙碌，要到处奔走。有一次啊，在下大雨的时候，他还险些困在沼泽里面，要了他的命。还好啊，他的黎族同胞就这样眼疾手快的把他救了起来。湖南人感到时间实在不够用，那么之后他又会集中在哪些事工上呢？也会遇着哪些人呢？那么我们下回继续来讲。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刘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我是刘帆。那么刚刚在故事的结尾有一首歌叫做你的恩典够我用。是呢，我们人生中啊，可能总是面临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和一些难关，但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想起神的话，我们就晓得上帝的应许和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么也愿每一天我们睡觉的时候都能够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然后安然的入睡。好了，刘芳也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